县官不如县管，李甲和保甲。李甲和保甲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明清时期，这两个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存在，从大城市到小市镇，到农村都有这两类组织。元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百姓为避战乱，逃离家乡。有些村庄在战争中被烧毁，农民被屠杀，这样一来，大面积的土地被抛荒了。明朝建立以后，朝廷招募流离失所的流民耕种荒地，这时候土地的丈量清查是比较容易的，这就为明朝推行里甲制度创造了条件。里甲制度创始于明初洪武年间，根据里甲制度的规定，在社会基层110户为一个里甲，这110户里面家里人丁粮食最多的10户出10个里长，剩下100户每10户为一甲，每甲有人丁粮食最多的家庭出一个甲首。每10年，甲首就要统计自己的甲里面各户每个人丁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田产，然后每一户的统计结果都要写成一个册子。甲首把写好的册子交给里长，里长审核好之后，把全部的册子订在一起，这个大册子就叫里册。里册一式4份，分别交到县里、府里、省里以及中央的户部。交给户部的用黄纸包上封皮，因此被称为黄册。朝廷用这个册子根据每户的人丁田产数量来定收税的指标。每年里长、甲首要负责去每家每户收税，然后再把税交上去。所以里甲制度的建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收税。里甲制度还有其他功能，功能之一是记录人口。我们在前面讲到人口统计时，很多时候就是依据黄册的记录推算的。黄册虽然提供了户口依据，但由于它更注重纳税人口，也就是成年男子的人数，忽视女性和儿童的人数，所以也导致了古代人口统计模糊的问题。另外，里甲制度还限制人口流动。明代法律规定，农民擅自搬离里甲的所在地是违法的，如果有农民逃跑，里长、甲首必须捉拿，否则一并治罪。此外，里甲还有教化和处理民事纠纷的功能。平时里长、甲首要教育普通百姓，让他们遵守道德规范，如果百姓之间出了一些小矛盾，里长、甲首也要居中调解。整齐划一的里甲制度随着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崩溃了。明朝中期以后，土地交易越来越频繁，人口迁移也越来越普遍，很多人不在自己的里甲所在地住，也有很多人在自己的里甲所在地之外有地产。地方上的豪族仗着自己的势力瞒报人丁、土地数量，逃避赋税徭役，土地人口统计越来越困难，黄册里面的记载跟真实的土地人口状况差异越来越大，里甲制度逐渐开始失灵了。到了清初，顺治和康熙都试图重振里甲制度，但并不是很成功。到了乾隆年间，里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被保甲制度所取代。保甲制度起源甚早，我们可以把保甲看作一种地方治安机构。宋代王安石变法第一次用到保甲时，它唯一的功能就是侦查和举报犯罪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保甲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军事体系，地方自卫队。从明中期开始，全国各地基本都建立了保甲。 里甲是整齐划一的，一里一定是110户。但保甲不同，每个保甲都是各地的地方官根据当地具体的人口、土地情况分别创设的，因此不同的保甲管的户数也不同。大多数保甲分为三个层级，最基层的是排，十户为一排，主管排的是排长，十排为一甲，归甲长管，十甲为一保，归保长管。但也有的地方是十户为一保，五保为一团。保甲要组织每家每户出人巡夜，防止有人夜间犯案，有时还要协助地方官缉拿强盗、小偷，维护地方治安。参加保甲的家庭一般都会配备刀枪棍棒，以对抗贼人，还配有铜锣，以召集保甲内的乡亲一同抓贼。明朝中后期以后，由于受到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南沿海的倭寇的侵扰，北方边疆和东南沿海的保甲除了抓捕盗贼，还要承担抵御侵略的职能。正因为如此，北直隶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的一些保甲，还配有火铳作为武器。保甲制度承担了很多过去里甲制度的职能，比如对村民进行教化、调解纠纷、催征钱粮。小说《阿 Q 正传》中多次提到阿 Q 和地保打交道的事情，地保其实就是保长的俗称。无论是阿 Q 被赵老太爷打，还是调戏尼姑、骚扰女仆，最后都是地保出面给他解决。可见地保要负责调解纠纷，维持治安。在《阿 Q 正传》里面，地保比县官的出场率还高。其实对于一般的底层老百姓来说，如果没有什么大事，可能绝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见到县官，但地保肯定是隔三差五会见到的。这就是我们标题里说的县官不如县管。清朝雍正年间，朝廷开始推行顺庄法。顺庄法不再试图将人们固定在自己的里甲所在地，而是要求地方官清查登记人们真正的居住地。同时，顺庄法也正式承认了人可以拥有里甲所在地之外的田产。乾隆年间，朝廷把清查户口的权责正式交给了保甲，同时要求保甲登记迁入迁出的人口，这就等于承认了人口迁徙的合法性。此时，里甲制度已经完全丧失其所有功能，保甲制度彻底取代里甲制度。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，里甲制度与人口登记、纳税制度紧密相关，而保甲制度则是地方治安组织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，维护地方治安，缉拿盗贼，抵御侵略，稽查犯罪是其主要功能。这两个地方基层组织共同为政府的基层控制管理做出贡献。不过，随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保甲制度开始逐渐取代里甲制度。在清朝乾隆年间，里甲制度彻底丧失功能，由保甲取代。